跟大家一起传讲的讯息。照之前的惯例，我本来还有一讲所谓的命中注定要讲完了，那因为在检查这个被安排讲到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发现今天这个主日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不但是刚刚过年完没多久，还在新春，甚至是情人节，所以当时大概在两个礼拜前，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哎，那是不是该讲一些跟爱有关系的这个题目？所以很自然的，在没有祷告的情况之下呢，神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不是神给我的，没有祷告之下不是神给的，是我自己就想了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叫命中注定我爱你。那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刚说没有祷告嘛，不但没有祷告，更不该的是想到这个题目以后，我脑袋里面出现的画面并不是神爱我的画面，或者也不是说想到什么样的经文，反而想到的是在多年前我看到了一部连续剧，这部连续剧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那很不属灵，因为根本就没有祷告嘛，用自己的血气就想到这个东西，然后我还甚至还没有先去找经文之前，我就先去 Google， 然后就发现要找这张照片出来，就在找的过程发现，不单单在当时 这部戏是在台湾拍的，那我们姑且不要去谈论这个内容啊，内容是绝对不是属灵的内容，但是我在找照片的过程发现，这一个戏不但在台湾拍摄，甚至在右上角是韩国，左下角那张照片呢是泰国，那右下角那张照片呢就要等这个欧弟兄翻译了，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中文，一模一样的这个情境，这是在日本拍摄的。所以同样一个题目叫命中注定我爱你，这个连续剧的这个剧名呢居然有四个亚洲的国家都在攀拍，攀拍它，然后大家也都这个收视率都很高，这个是不属灵的方面，就因为不属灵，我没有开始用祷告的方式，开始用血气的方式去想，觉得应该在情人节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来传讲跟爱有关的讯息。结果呢，就在那个题目才刚想完没多久，这个照片才刚找到没多久，我就跟我太太吵架了。那一吵架呢，不但吵架，还冷战了四天。那以前这个小朋友不在家去上学，这个吵架可能没有人知道，这次一吵架是全家都知道。所以本来想跟大家传讲命中注定我爱你，我觉得注定就传不了这样的一个题目。那一样我说这一段时间神给我一些中文字，在进入今天真正的神后来要我传讲的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先介绍大家看这个字，这个字叫做疑惑的疑，或者是怀疑的疑。那这个字原始在创字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人拿着拐杖，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在一个路口，在那边不晓得该往哪个方向去，那因为他正在寻找他丢失的东西。那后来这个创字里面有提到说，后来在经文里面呢有加进去一个牛字，因为这个人可能当时创这个字的时候是在找他遗失的牛，所以在路口的时候不晓得该往哪个方向去找这个牛，然后这个字慢慢慢慢演变呢，最后就到达了我们现在所写的这个字。那这个字我们相信我相信大家看的都晓得，这就是疑惑啦，有一些困难啊，在那边犹豫不决徘徊不前的时候的那个光景，那这个疑字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常发生，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当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有关于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这个创世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我都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呢进到教会里面去跟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来辩论，因为我怀疑他们是迷信，我怀疑他们是空口说白话，我怀疑很多他们所讲的一些东西。那当然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所以我也常常 对于未来的方向，或是即便是今天出门要怎么样走路，现在我相信因为大家都已经是用那个手机很方便了，可能根本就不用去想太多，地址一输进去就可以跟着这个手机在走。可是在跟着这个 GPS 在走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他叫我们走一些我们过去不常走的路的时候，我们也会打一个问号，也会怀疑到底是不是这个 GPS 这个手机坏掉了，还是他这个，我最近怀疑说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 Waze 这个 app 啊，它可能跟这个脱位的公司有勾结，所以常常都要我走脱位，即便是我这个没有太赶时间，只是差别在一两分钟，他也要我去走脱位就是要我去付多一点钱的样子，我都会这样子怀疑。那怀疑不是不好的事情，怀疑本来就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劣根的东西，等一下我们可以再仔细去想一下。但是这个字呢，如果再加上一个石头，这个人已经在那边不晓得该怎么样往前行，有所怀疑的时候，结果又有人或是又有一个石头就在他面前，然后没有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就因着这个石头被绊跌了，这个就叫做爱，妨碍的爱。所以当我们发现有人怀疑的时候，你还刻意拿了一个石头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是在妨碍他，那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怀疑本身可能是因着事情发生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如果旁边又碰到石头，那就真的是不好的事情。好，为什么会有这个字的出现？因为本来我想用血气所传讲的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后来祷告以后呢，神让我传讲的，我认为神感动我要传讲的是命中注定我爱你，我要来妨碍你。因为神爱我们这个事实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事情。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在社会上，在社会版的新闻里面常常会看得到所谓的小三变成正宫。那小三要变成正宫，就是原先这不属于婚姻关系里面的这一个女生，她因着要得到这个 男生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百般的破坏跟阻碍，让这个这个有妇之夫跟他原先的原配呢产生了矛盾，中间造成了这个障碍，所以他才有机会可以趁虚而入，甚至这个正宫被贬掉离掉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变成正宫了。所以一定所有看得到的社会版新闻，一定没有一个小三是完完全全不做任何的事情，他就自自然然就可以变成正宫的，绝对是会处心积虑的百般的想法去把这个正宫给拉下来。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是个事实，那另外那个小三，我相信大家也都猜想得到，那就是撒旦。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迎娶的心腹，我们是那个正宫，那你觉得撒旦这个小三难道不会来妨碍吗所以神后来给了我这段的经文，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今天不论所讲的内容，如果是从我的嘴巴出来是人口所讲的，大家忘了也就算了，但是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大家应该是不会忘了。所以后来神给了我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这段经文就在约翰一书，出来，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他提到说：不要爱世界和爱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一段话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也常常听到不同的牧者在传讲这个讯息，这就是撒旦在试探我们，在搅扰我们最常用的三个，很独到的这个方式，用肉体的情欲，用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甚至也有人把它转换成就是钱、权、色这三方面，好像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但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不是要从到底撒旦怎么样用这三个不同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软弱无助的这个弱点来攻击我们，而是我想从我这一次跟我太太吵架在当中去体会出来的东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先看第十五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乍看之下是很清楚也很明了，可是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神是这么说，耶稣这么说，说约翰在写下来的时候是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约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跟世人这两个橘色的字呢，我把它给 highlight 起来的，是同一个原文字。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很矛盾吗？哦，难道只有神才这个爱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能爱这个世界吗？其实不是这么去看，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有两个方式的解读，一个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跟他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可以用这个世界，另外一个解读是因着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世界上的人，但是会造成让我们跟人呢距离越来越远的那个也叫世界。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约翰说神爱世人，神爱着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一个万物没有错，但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里面提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也没有错，是不要爱这个世界因着这一个造成我们跟神有距离越拉越远的时候，那个部分是不要去爱的。而且其实你仔细的看的话，在三章十六节里面提到的是世人，因为最后是反得永生，因为要让世人能够信独生爱子然后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神不是要，绝对不是要我们不要去爱人，以至于圣经里面也有提醒我们要怎么样爱你的邻舍，要爱人如己。所以神不会拒绝我们去爱人的，反而是不要爱这个世界上造成与我们跟神之间有隔阂距离的这些事情，这样就比较清楚。因为当我们爱这个世上与神隔离越来越远的事情的时候，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提到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的心一直向往着这些与神距离越来越远的事情，我们就不会放在父的身上。就像很多一样社会版的新闻说了，当夫妻吵架到一定地步，发现配偶有外遇的时候呢，最后都有一个结论，就是我早就有那种感觉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所以只要是心没有在父身上，心在世界这个使我们跟父距离越来越远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不再爱神，会越来越不爱神。那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里面更是提到了，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跟爱世界上的事呢，那末了会变成怎么样，他就直接讲明了为何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跟不要爱这个世界上的事，特别是大家理解是要造成我们跟神越来越远的距离的事情。因为第十七节提到说这世界还有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刚刚我们说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永远的活下来。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里面也一个对比了，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一个对比，只有遵行神旨意的 才有办法永远的存留下来。这个世上的这些造成我们跟神之间隔阂距离越来越远的这些事情，其实有关于是情欲的事情，这些都会过去的。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更多的来看这个情欲的这个字，因为其实情欲跟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字也是很常提到的，就是所谓的钱啊。那钱的部分呢，我们都晓得中文说钱是万恶之首，可是其实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钱并不会是万恶，而是因着钱，人的心在钱上面想要更多做不法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了万恶之首。所以同样的，情欲这个字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就会比较多的体会，不是看到情欲两个字就一定是负面的东西。那讲到情欲呢，大家就不免会想到加拉太书5:16-17，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的，做所愿意做的。那这段话也是常常被拿来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跟圣灵是没有办法互存的感觉。那其实这个情欲这个字啊，在原文的字根里面呢，是激情可力强烈渴望的意思。那这是字根，所以慢慢的衍生到情欲的时候是什么？是在激情强烈渴望再更上一层，就变成本来激情或者是强烈渴望并没有负面的想法，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原则，可是在那之上，因着想要达到这个激情，强烈渴望到就像想要赚钱而用不法的手段的时候，就变成负面的了。所以也难怪我们对情欲这两个字会有负面的东西，因为在原文里面，情欲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因为希腊圣经里面原文里面是出现了38次，里面有31次是负面的，可是不是全部都负面的，因为还有7次不是负面的。那个强烈的渴望，我们强烈渴望与神在一起，那种强烈渴望，那不是负面的，不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反而是跟什么有关呢？跟自己私自想要的东西，还有跟那个肉体上面强烈渴望想要的东西，只要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会变成负面的。所以38次里面有31次就是跟私底下或是说自私的或者是说肉体方面的结合在一起，就变成负面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因为我们这个肉体终究要过去，等到神再来的时候，会是我们一个崭新的肉体，是一个不会朽坏的肉体。所以我们一直一个迷恋的这个肉体其实不是有太大的帮助，锻炼身体是需要的，但是要更加灵里面的锻炼更是有益处。好，那刚刚我特地把中间第十六节拉掉，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在第十六节到底这个情欲哪些东西要过去呢？到底这些情欲是世界上的事代表了什么呢？就是刚刚我提到说我们最常听到的三个范畴，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今生的骄傲。那同样的，我刚刚说了，因为情欲跟肉体结合在一起就变成负面的，所以同样你如果把它分开来看，肉体两个字其实本身也不代表一定是负面的，它也可能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因为我们都有肉体。眼目也是一样，我们的眼睛不代表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否则我们早就把眼睛给挖掉了，对不对？今生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意思，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代表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因为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他的使命在，所以这些东西不代表负面的，是中性的，但是因着跟情欲的负面的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变成了是我们最大的软肋，常常是被撒旦拿来攻击跟挑拨的这个利器。所以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的是这个所谓的肉体的情欲，那命中注定我要妨碍你，我觉得神后来让我去想到的在这次的吵架里面，我第一个觉得 Peggy 让我感受得到，就是他实在是碍手碍脚，因为 我本来所想好的一些事情，在吵架的过程里面全部被推翻掉了。我们想到有一些事情可做，而且正在计划当中，但是他就一句话说，我觉得我的领受是这件事情不会太持久。哇，我一听了整个 就抓狂了。我已经想了，想用我能所想能想的方法 去计划了，我也祷告了，结果呢，因着你的一句话变成了是我的碍手碍脚，让我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行了。你好像就是那个，我本来其实在这个认为在通盘计划的过程里面，我都还有一些打问号，因为我还不是想得很透彻，我需要神给智慧。那就像刚刚我说那个人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还在那边想到底我该往左往右的时候，结果你拿了一块石头摆在我脚边，你让我没有办法畅行无碍啊！你是一个碍手碍脚 的妻子啊！我那个时候在吵架里面真的满脑子就是想这些事情，觉得因着你挡在我面前，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行了。那可是我们去想一想，难道畅行无碍就绝对是稳妥的吗？我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Jeez, there goes another one. Oh! Boom!
For many of us, this is a career event. You know, many of us have been in this profession for a very long time. We train for this type of a scenario, but you never really expect it to happen.
Oh my God. Oh, I believe 大家应该都清楚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在几天前刚刚发生在35号公路上的大追撞，总共133辆车子撞在一起，有6个人丧生。这些车子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就像刚刚这个成语上面所讲的，畅行无碍，因为高速嘛，所以一定是比 local 要有停红灯要来顺畅多了，所以一路前行完全没有障碍。哪晓得前面一旦出了状况，甚至其实前面之所以会出状况，我们也都清楚知道，是因为最近的天气太冷了，那个地上已经结冰了。而那个冰呢，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老美叫做那个叫做黑冰啊。我看起来都是白色，他说是黑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相信可能是因为地路那个路面上是黑色的，所以你看起来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什么什么冰一样啊。那因着这个冰，轮子就打滑，因为我们从在南边的人不像北边的人，他们常常下雪，所以那个轮胎跟那个车子的设定跟他们的驾驶的技术还有他们的警觉性是跟我们 不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对北边的人来讲，看到我们这种状况是觉得很弱，就像是撒旦看到我们一样，我们就是软弱的。然后呢，在地面上铺上了这一层薄冰的时候，我们还看不见，我们还以为这条路可以走得很直可以很顺畅，结果哪晓得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滑倒。当我们一滑倒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只有自己滑倒，是牵连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一条高速公路上面，他说总共133辆撞在一起，而且刚刚那个警察还说，我们老早 就被训练了应变对付这种事情的发生，可是他讲一句话，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想过他会真实的这么状况发生，而且是这么大一规模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认为这条路是可以走得很直的，难道就真的可以走得很直吗？在圣经当中有一条有 一句话叫什么，在箴言里面14:12，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原文就是在人面前是正直的，在人的面前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是在人面前认为这是直路，可是最后却带领这些人走向死亡之路。 同样的箴言在第十章二十九节提到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如果要走正直的路，不是因着这个人认为前面这条路是正直的，就是正直的。耶和华的道，那个道字跟有一条路那个路字是同一个原文字，所以在人面前是正直的不代表是正直的，但是在神面前是正直的就绝对是正直的，而且可以保障那正直的人。耶和华的道不是正直人的保障而已，而是耶和华的道是可以保障正直的人。耶和华的道会变成作孽人的败坏，不是为了要去处罚这些作孽的人，神从来就不这么做，因为神不会处罚人的恶，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而是可能这些作孽人因着本来神所保障的这个正直的路，神所认为正直的路不代表是正的哦，那个正不是直直的意思哦，是对的意思，对人来讲，对这些作孽人来讲，他可能就觉得啊，这有点弯曲，我干嘛一定要照着这样子，我就直直的走不就好了吗？反而就变成自己的败坏。所以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提醒我，畅行不见得是没有阻碍，反而畅行有可能在心里面已经没有存在着爱，这很正常。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在吵架的时候哪有可能心中还觉得我爱对方呢？是不是？可是吵架终究要终归于无有啊！中文说床头吵要床尾和啊，圣经也说了含怒不要到日落啊！我含怒了三个日落，我已经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了。但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去检查、去检视，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也会犯错。但是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提醒，因着耶稣的宝血的遮盖，让我们去省察到底怎么样可以吵得更有水准吵得更快的复原。所以神在 这段话里面提醒了我，要去思考到底爱还在不在，包括对神的爱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只注重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的时候，我们注重这个世上可以满足我肉体的需求的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不好的事情是代表与神隔绝的意思。那个事情或许不是真的不好哦，在人甚至在非基督徒的眼中也不代表是不好哦，可是若是会让我们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有可能我们心里面就再也没有爱父的心了。一路畅行无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说过，说如果你在走路的过程都没有跟人有任何的碰撞，那你可能要想清楚，你可能正在走跟人家相反的方向，大家都往北走，你自己往南走，所以你根本碰不到人。如果我们走这条爱神的路的时候而没有撒旦的搅扰，或许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自认为是在爱神，可是可能根本已经走远离了神，所以撒旦也不用来阻拦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与神渐行渐远。所以畅行没有爱，畅行没有阻碍，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那第二个跟大家一起 来思考的是所谓的眼目的情欲那最常在讲道里面听到，就是因为弟兄姐妹 特别这件事情是在弟兄常常是在提醒弟兄弟兄喜欢有些好女色啦，喜欢看一些美色啦，所以眼目的情欲，其实也不能够这样去怪弟兄了，因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用的这个字眼叫碍眼，我觉得看的真的很不顺眼包括这次在吵架里面也是一样，我觉得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那心里面就出现了这句成语无挂无碍。如果我毫无牵挂，我就根本没有任何阻碍了，对不对？我如果不把它摆在心上，我完全不理会它怎么讲，我就自己往前行就好，就完全没有阻碍了嘛。我刚刚讲了这个 眼目的情欲不代表只有弟兄该被提醒而已。其实眼目我刚刚讲了有很多是中性的嘛，眼目也是中性的字啊，甚至在创世纪里面最早最早提到所谓的悦人的眼目，就是在创世纪二章第九节里面，耶和华神使各样树从地上长出来的时候可以悦人的眼目，那原文是外貌让人喜悦而且是美好的。外貌能够让人喜悦，如果不是用眼睛怎么知道呢？所以中文就翻成悦人的眼目。其实原文里面并没有眼睛这个字，但是这个被神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创造物是让人看了以后是心里面很开心的，而且是美好的。结果吵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妻子是美好的，是没有好的，叫美好的，不是美好漂亮的美好了，对不对？然后在三章第六节里面，甚至女人看到那棵树，我们都晓得那棵树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看到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不但好做食物可以填饱肚腹而已，也悦人的眼目，所以看起来就是让人家很开心。所以我刚刚讲了眼目的情欲不一定只是对弟兄的提醒，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是姐妹也受不住这样的一个诱惑。那在吵架的过程里面，神就提醒了我这段话，他说在罗马书里面，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定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首先致死这个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恐怖，我们也都清楚知道，但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知道，看到致死我就觉得我就把它致死，我要把我的老我致死。曾经有一个长辈有跟我提过一件事情，他说我真的搞不懂老我就是旧我跟新我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定要把旧我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怎么钉好像都钉不死。他说的非常的对，因为致死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使一个行动完全停止的意思，当然死人就不动了嘛，可是如果单单只是去思考使一个行动完全停止，使这个老我能够死掉就好了，那就可能我们轻忽了在罗马书里面神要提醒我们的这个意思。因为原文里面这个字是用持续不断的一个时态，现在是持续不断的，要持续不断的一直在致死这个身体，这个肉体的这个行为，不好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他已经死了。就像去年这个黑名贵发生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黑人被警察压制在地上，警察压制他要压制到什么地步，压制他不动的时候，可是当然我们后来有很多人就讲说这是一个过当的这个压制啦，姑且不去讨论这个背后的状况，就是在被压制警察压制犯人的时候，就是要压制到他不动才有可能再把他放开，可是那个不动不代表那个犯人是死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老我，我们怎么样去致死，首先第一个不代表我们有办法致死，因为可能我们用错方式。第二个，我们可能很天真的以为我就一次性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致死他就好了，没有，我们完全不可能一次把他钉死，他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出现，我们知道持续不断的要致死。第二个，我们之所以会没有办法把他致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可是圣经提醒我们什么？要靠着圣灵。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说要靠着谁，今天我这个没有办法出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出去买菜，然后我需要靠着 Uber Eat 来order to go, 我就是要靠着他送来啊，我不可能自己出去买，我就是要靠着他送来。那我要靠着 Uber Eat 来 order to go 的时候，我如果不懂了 Uber Eat 的号码，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他联系啊。 所以如果我们说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这个身体的恶行，可是我们跟圣灵一点都不熟，我们怎么靠着圣灵呢？更何况如果我们对圣灵还存有怀疑呢，或是完全根本就不认识他，那我们怎么靠着他呢？那当我们今天打了 Uber E 叫他 送食物进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打完了 Uber E 你又自己跑去店里面去拿？如果是这样子，那你就 cancel 了，你就把那个 order cancel 了嘛，因为你没有靠着那个 Uber E 把食物送进来。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靠着圣灵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可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毅力，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又就是不是靠着圣灵。所以靠着圣灵必须要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亲近，有更强烈的关系。同样的，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每学一次，每跌倒一次，每致死一次我们的身体的恶行，我们就得到更多的经验，我们就得到更老练的方式，然后也就更跟圣灵能够更一起的同工。只要靠着圣灵致死了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必然要活着。如果我们靠着肉体，依靠着这个情欲而活着，就必定要死，因为情欲跟圣灵是互相相对立的。所以本来我认为只要我没有挂虑，我的妻子不让我有挂虑的话，我就畅行无阻了。可是神提醒我是，如果我不先挂掉的话，我不可能展现出神要我展现出来的爱。就是我没有先把我自己恶行致死的话，我不可能把爱能够凸显出来。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些经文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经文。亚当从沉睡当中醒来的时候，他看到夏娃，他出口出来是什么？这是我的骨中骨，我肉中的肉。我在冷战跟我太太冷战的那几天，我起床看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不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很想赶快就下楼去弄我的事情，我觉得这很碍眼，我不想看到这个女人。可是同样的经文在旧约里面，诗篇十七章第八节提到说，神啊，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也会用这句经文，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跟神祷告，包括在吵架的时候，神啊，求你保护我，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再跟这个女人相处了，求你保护我，就像保护我眼中的瞳人。我们要求神把我们看得很重要，摆在他眼中就像瞳人一样，可是我们的行为老实讲在神眼中看来就是很碍眼的。但是我们在使神碍眼的这个方式之下，我们要求神把我们看入眼中，而当我们在跟我们的配偶吵架的时候，我却看他不入眼，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必须要慢慢的成为完全。所以好在有神的话慢慢的提醒我们，也好在配偶也有容忍，所以彼此互相的体谅，互相的一起往前行。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叫今生的骄傲通常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只会注意到骄傲两个字嘛。可是这个今生这个意思其实是指我们生活上面在养生方面所需要的事情虽然我们也很会扩经文这个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以外，还有这个当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神必加添给你们神求你赐今日的饮食，请你今日赐给我们这些都好像是提到今生的部分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生活上我们养生上面的需要，所以这个并没有不好。可是如果因着我们生活上跟养生上面的需要我们骄傲起来，比如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慢慢做，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个五千人大教会的牧师了，我就觉得哇，我走起路来都有风了，这就是我今生的骄傲。因为传道是我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了，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但是我变成了这样子，是我一个骄傲的一个夸口的地方或者是说神给了某个弟兄很有赚钱的能力，可是最后就变成，你知道 你们之所以会没有 像我这样有办法赚钱吗？是因为你们太懒惰了，那就是骄傲。你知道为什么我是老板，你是那个雇工吗？因为我把握住机会了，你们没有，那就是骄傲。那当这个骄傲来临的时候，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情上面，吵架事情上面，我觉得神提醒，后来提醒我的是，当时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因为我说了，这次吵架是连小孩子都听到都看到了，甚至都吓到都哭了，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然后第二个，也提醒到我曾经在这一次吵架提醒了我，两年前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也一件事情也是类似的。当时我们决定要去亚特兰大去参观一个教会，然后我在亚特兰大有一对很好的夫妻朋友，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去拜访他们，甚至也可以住在他们家，他们也很愿意的。我跟这对夫妻的关系是还蛮深厚的，那都先联络好了。结果我太太就跟我说，她觉得她不想要去住人家家里。我说我都已经讲清楚我们要去了，而且我都讲了我要住他们家，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你跟我讲不住他们家，我又不能说谎说我不去，那我们去的事情是清楚知道的，结果不去住人家家里，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其实爱面子这个事情不是只有男人有而已啦，女人也很爱面子嘛，不然你想想看，到这个主卧房的浴室里面去清点一下，瓶瓶罐罐里面女人的瓶瓶罐罐比较多还是男人的瓶瓶罐罐比较多？然后再来，女人的瓶瓶罐罐里面呢，是插在脸上的瓶瓶罐罐比较多还是插在身体上的瓶瓶罐罐比较多？所以我们都很爱面子，只是不同的爱面子而已。对姐妹来讲，爱面子是要保持这个外表的这个容貌的美丽，对男的弟兄来讲，面子就是我不能够被践踏的尊严，或者是我不能够失去的这样子一个这个 title 啊。所以最常发现的就是，那我们就用我们的嘴巴，因为脸上最动的最快的就是嘴巴，用嘴巴来跟对方争辩。所以我也觉得这次吵架里面，我就是把我觉得是对的事情我就讲出来啊，讲完了辩论完了，我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了。所以成语里面叫做辩才无碍嘛，对，你只要能够辩论，有这个才华辩论了，你绝对就是畅行无阻，绝对没有问题了啊。那可是同样的，后来等到冷静下来，等到道歉和好以后，在准备这一段的讲章的时候，神就让我去思考到这两段的经文，一个是在箴言16:18，我们也是耳熟能详，常常也听到牧者在讲的，骄傲在败坏以先。骄傲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的字根是被高举、被颂扬的。照理讲，只有神才能够被高举，只有神才能够被颂扬。如果我们被高举呢，应该是神高举我们，那我们没有问题。可是最常出现的是我们高举自己，或者是我们被人高举起来，我们沾沾自喜，那个就叫做骄傲了。所以圣经的提醒就是，骄傲就在败坏以先。因为当你被高举起来，中文有一句话嘛，你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当我们自己高举自己或是被人家拱上来的时候，那跌下来狂心就在跌倒之前。那这是旧约，新约里面也是一样，雅各书也提醒我们，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夸口这个字不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字，所以我后面写了一个15，然后有32，代表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夸口这个字出现了32次，有15次是负面的，那还有17次不错的啊，所以保罗才会说他有夸口的时候嘛，但他夸口是什么对象，跟夸口的事情是什么，那才是一个重点。可是如果这个夸口是张狂的夸口，张狂这个原文的字根是自吹自擂的人，就自己在张扬自己的这个丰功伟业的，而且是 很疯狂的这种方式，那就变成了负面的东西。所以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夸口，如果要夸口也该像保罗一样夸我们的软弱，夸我们所认识的神，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夸口自己，而且还是用自吹自擂的方式张狂的夸口，这样的夸口都是恶的。那在吵架的过程里面，在辩论上面绝对凸显不出爱来。所以怎么样，其实我们的面子，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很怕没面子，对不对？特别是男人。可是他说你去想一想，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已经是最没有面子的人了。因为你怎么好意思去对一个为你的罪而死的人求他原谅你，求他能够接受你，然后跟他说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我不懂，你不觉得没面子吗？他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丢光了我们的面子，那在人面前还有什么好怕丢面子的？可是毕竟我们还是人，所以有时候还是不知不觉的觉得你这样让我很没有脸，很没有面子。只是这个面子值几文钱啊，我们要怎么样慢慢的赶快把这个面子又拿下来，这个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反正该丢的脸大家也都看过了。我曾经还在念不是在服侍学生团契的时候，有一次还被学生们拍到那个不雅的照片，不是什么完全不雅，而是说我的衣服是很不完整，不是很那种光鲜亮丽的啊。那大家是好玩，所以还有什么好讲的？对，好，那到底刚刚讲了，约翰一书提到不要爱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事。如果人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那这个唯一的解决，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阻碍的爱，再回到爱神那个爱呢？就是在也是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是很大家很清楚的，神爱世人，将一切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只要相信神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差派他的爱子来，相信神的爱子可以赎我们的罪，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因为那信耶稣的，就在他里面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不是不要去怀疑，而是不要去怀疑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要怀疑，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就一定还会受处罚，不会。我们一定要对于相信了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这件事情一定要抓住。即便有时候我们口头上会觉得啊，没有神没有神了，但是心里面我们 deep down 一定不能再把神给丢掉，要笃信不疑。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的爱才会慢慢的重新回过来。其实这一个事情已经是好几千年的这个功课了，因为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他们之所以会犯错，他们之所以会受惩罚，之所以会与神隔离，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不是他吃了那个果子而造成了这一个惩罚。大家可能会觉得哎，Dixon 你在乱传哦，明明圣经就写了嘛，神也讲了，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啊，死我们都晓得那是肉体的死啊。其实在亚当跟夏娃吃分别善恶知识的那个知识树的果子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先犯了一个万劫不复的罪，就是他不相信神。因为神老早就跟他表明了这一个结局是什么，可是他们不相信神所讲的那些话是真实的话，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以至于灭亡。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约翰提醒大家的， 要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面，甚至为我们而复活，那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手爱脚，这是撒旦惯用的伎俩，因为他要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从最小的单位，从家庭里面，让我们觉得只要没有这样的一个配偶，甚至有些时候 会有些人觉得只要没有这样的小孩，像小孩子 teenager 啊，或是自己小孩出了状况以后，觉得哇，真的让我丢脸了，让我没有办法继续再往前行了。爱手爱脚，爱眼怎么看都不顺眼，爱面子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老脸拉下来，因为都是他们在阻碍我们，这个阻碍都是从这个世上的情欲而来，是从这个世上的王撒旦而来，但是会从我们身上 发出来的，会从我们生命当中发出来的。怎么样才能变成爱手爱脚？因为如果我们只想到自己而不想到我们的配偶，不想到我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就没有爱在当中。我们就算是要畅行无阻，我们也应该拉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一起往前行。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先把自己的这个老我致死的话，而且要一直不断的致死，我们的爱是出不来的。我们如果一天到晚就只知道用辩论的方式的话，只是要保全我们的面子的话，那很难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爱，我们也很难把永恒的爱再传给周围的人。所以命中注定神是爱我们的，但是命中也注定撒旦会来搅扰我们，但是命中注定因着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可以再继续往前行，可以对人说我爱你，也可以对神说我爱你。我们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是一个不打盹的神，你也是一个不务实不务事的神，常常在孩子传讲神的话语的过程给了孩子很多的提醒，虽然不见得能够做到100分，但希望七八九向着10分跑。主，让弟兄姐妹因着孩子的一些生活上的错误可以得到一些前车之鉴，不用再犯同样的过错。也求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随时保持在神你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也了解神你的旨意上面而行，让我们真的真实的活出爱，而不是因为情人节我们来说爱，是因为我们是神你永恒的情人。帮助我们，也让你的爱能够传开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